今日我哋好感谢神有黄守谦牧师喺我哋当中正道。
我们今天非常的感谢神，请到这个黄守谦牧师在我们当中正道。
你知道黄牧师都系我哋请嚟嘅，喺每一晚嘅培灵会嗰度做讲员。
你知道黄牧师现在是在我们现在培灵会里面的讲员。
我参加过呢个聚，得着非常之多。
牧师参加聚会，我们得着不少。
佢讲嗰度好感动人嘅心，
他得到感动人的心，
因为佢用好多个人嘅见证嚟到分享。
他用了很多个人的见证去分享。
我喺同佢嘅讲道之中睇到佢嗰种嘅爱神敬畏神嘅心，
在他讲道之中看到他爱神敬畏神之心。
黄牧师喺罗省第一浸信会做牧师，主任牧师。
黄牧师是在罗省这个第一浸信会里面做主任牧师。
他在香港出世长大，
他在香港出生长大，
而且他在太太是台湾人，在台湾的。
他太太是台湾人。
他连续已经在这个第一环浸信会已经服侍了差不多二十年。
他在第一环浸信会里面已经服侍了有快二十年。
他的会友，教会的会友成超出二千人。
他们的教友会有两千多人那么多，
真系好受神嘅祝福，
受神的祝福。
所以今日我哋好感谢佢喺我哋当中分享神嘅话语。
我们今天感谢神，他在我们当中分享神的话语。
我希望能够多，为咗希望多啲时间俾大家能够藉着佢听到神嘅话语。
希望多给大家时间，然后听到借着他讲的神的话语。
他说就不用翻译，他用国语跟大家分享信息。
不需要翻译，用国语跟大家分享。
我相信大家对国语都很精通，所以应该没问题。
所以我们大家应该没问题，精通了。
再一次，黄牧师，欢迎你到我们当中分享信息。
我们再一次的欢迎你，黄牧师。
请到我同我们将神的话语讲给我们听。
感谢主能够在这里跟大家见面，是神的恩典能够来到大家的中间。那么我想每一位都听得懂我香港的国语，应该没问题哈。那么其实我们香港人讲国语啊，真的很多很多问题哈。我起初在台湾读书的时候呢，闹很多笑话，真的闹很多很多笑话。那么我还记得广东人学这个国语呢，很多时候问题在哪里呢？四声有问题了，而且呢，卷舌有问题呢，而且呢，很多字广东音都一样的，对吗？哈，比如说完全的完，还有圆哈，广东人是同一个音啊哈。我还记得我在带一个高中团契，在那个时候呢，那个国语很差很差，香港的国语。我觉得我能讲国语是人家听不懂，是他们的问题啊。那么在那个时候呢，我就学在带一个高中团契呢，就很多时候那个发音都搞得不清楚啊。所以我还记得印象很深，比如说这个年底啊，教会有一个元旦的退休会，那我就做报告呢，高中生请他们去元旦的退休会，但是广东音元跟完是一样的音，所以我就说请大家一起去参加今年的完旦退休会。所以闹很多笑话，但是感谢主今天能够用普通话来跟大家来分享。大概几个月前我就看了一个报道，我想我们都听过学员传道会 Campus Crusade， 神很重用这个机构。那么这个机构有一个的影片叫做耶稣传，我们有没有看过这个耶稣传啊？都看过哈。如果你没有看过呢，鼓励你去看一看。这个耶稣传呢，其实原来神很重用这个电影那个影片。那么原来我们看1979年的时候，这个影片呢曾经翻译成为一种的语言，到2004年这个影片翻译成为800种不同的语言，到2012年，今年总共被翻译成为1006种不同的语言。那么我们就也知道，原来有很多今天很多很多人因为看了这个影片，相信主耶稣。从1979年到现在，总共有31 31亿人口曾经看过这一套的影片。有一个统计更加说，现在每8秒钟有一个人因为看这个《耶稣传》这个影片信了耶稣。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学员传道会是一个机构，他们有他们的员工，但是他们哪有那种的能力，那来叫过去从1979年到现在30亿的人看这个影片，而且有那么多人每8秒钟就有因为看这个影片来信耶稣，他们从哪里找那么多的人手去传福音呢？而且我们知道有世界有很多地方不容许宣教士进入他们的国家，那可是在这些回教的国家也好，佛教的国家也好，也有很多很多类似的报告，很多人因为看了耶稣传信了耶稣。为什么他们人手没有那么多，可是这个影片能够帮助那么多人信耶稣？其实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运用这个倍增的方法。我们看有数学里面有加法，而且有倍增的方法 addition versus multiplication。 当我们看这个学员传道会，他们不断的能够透过这个影片带领很多人信主，就是因为他们运用这个倍增之法。在中东今天，神用这个影片做了很多神迹。在中东回教的国家不容许任何宣教士进入他们当中，但是神就用这个倍增方法，在中东这些相信回教的很深的根深蒂固的这些国家做一些奇妙的作为。今天如果你了解在中东神的作为，你会常常听到很多人愿意离开他们的信仰归信耶稣基督。很多人的见证都有类似的地方，有不少的见证是这样子，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耶稣，不知道耶稣的模样是怎么样，可是神透过一些的异梦在中东里面做一些奇妙的工作。这些人从来没有听过耶稣，没有看过耶稣的这个什么的记载，什么的图片，可是在梦中神让他们能够看见有一位神，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叫耶稣。然后他们不知道那个梦是什么意思，可是有机会看到这个耶稣传的影片以后，才晓得原来在梦中里面所看到的耶稣就是电影里面所看到的这位救世主耶稣基督，因为这个缘故相信耶稣。在报告当中我也听到有一些实在的见证，非常的叫我们赞叹神的作为。曾经有一位的小孩，他因为去那个城市，这个中东国家里面一个城市，他在那天晚上去那边看烟火，可是出了一个意外，突然之间他的身体被着火了哈，因为烟火有一些的问题，所以那些火花燃烧了他的衣服，他自己也不知道，后来才晓得就燃烧他这个小孩，所以马上这些大人就赶快把他送医院，送到医院要急救。很奇妙的就是说，当医生急救以后就没事，他没有半点的受伤，没有半点的这些 burn。离出院的时候，爸爸呢就跟这个小孩说：“啊，你要谢谢那几位马上把你送去医院急救的叔叔，因为是他们的功劳，是他们把你救离这个火海。”这个小孩就说：“爸，不是他们救我的。”这个爸爸就觉得啊，这个你现在真的很感恩啊，现在你没有受到半点的伤害，可是。你没有烧到手，没有烧到身体任何一个部分，可能，但是可能你烧到你的脑筋，因为明明是那几个叔叔把你几时送到医院里面去急救，但是你还说不是他们救你的，所以这个 爸爸心里面想，可能他这个小孩脑筋出了，真的烧坏了。过了一个礼拜以后，他们看到，他们拿到一张的这个光盘，就是这个耶稣传的光盘，光盘光碟。一家三口，爸爸妈妈还有这个小孩一起来看这个光盘。看完，看到一半的时候，看到施洗约翰为耶稣基督受洗，耶稣基督从水里面出来以后呢，这个小孩大声的喊叫，爸爸爸爸爸爸，救我脱离火海的就是这一位叫耶稣。那一天我被烧伤的时候，我看见的人的模样跟电影里面所看的耶稣是一模一样，所以全家人就信了耶稣。弟兄姊妹，类似的见证在中东的国家一个又一个的我们能够听见。原因很简单，就是神很重用这个耶稣传来帮助当地的人回教徒来相信耶稣。那我们也要问一个问题，到底为什么那么多人能够拿到这个耶稣传的这个光碟？很简单，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运用这个倍增之法。很多旅游的，去巴拿马、去中东旅游的，他们这些基督徒不是带圣经，都是带这些光盘去到那边。一个接一个的，比如有一个小孩，他拿叫 Alyssa， 他拿到美国游客留下来两张这个耶稣传的光碟，然后他拿去学校，给他送给他的两位的老师，他看完以后送给老师。那两位老师，你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就把这个影片放给全校几百位的小孩，这些的学生来看，结果放完以后，很多人信了耶稣。倍增之法是神所用的方法。请留意一下，如果在一个一百人的教会里面，有一位或是两位有传福音恩赐的人，他们常常去传福音，带人信主，我们都会感谢赞美主。可是容许我问一个问题，如果有这两位一百人的教会里面有两位常常去带人信主的基督徒，请问他们要多久的时间才能够带领320万的人信耶稣？我想我们用计算机算一算，都知道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可是如果在一个一百人的教会里面，每一个人一年带一个人信主，每一年向一个人传福音，带一个人信主。我们看看下一幅的这一幅的图画。你看你左手边，第一年如果一百人的教会，一个人在一年带一个人信主，一年以后就变成200，然后400。然后你看右手边，如果这样的倍增下去，总共15年就能够带领320万的人信耶稣。当我们看见主耶稣给我们大使命，我们知道世界有那么多人的时候，我们的确又明白神的心意是叫我们遵行这个大使命。可是我们应该要问一个方法，到底神是用哪一种数学的方法去叫我们去遵行这个大使命？我们看到圣经很明显，看到学员传道会这样的例证，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用这个加倍的方法，不是单单用 addition， 我们要用 multiplication。 因此今天我想在这里跟大家用以下的时间一起来思考这个重要的题目，三个无可争辩的倍增原则。我请大家一起翻到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的圣经，马可福音第六章记载了这个喂饱5000人的故事。当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觉有几个原则是不改变的原则。首先第一，神的祝福在倍增之限，神的祝福在倍增之限。 在六章四十一节，马可福音第六章第四十一节，经文是这样说，第六章四十一节，马可福音第六章四十一节，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递给门徒。请留意，在神在行出这个倍增的神迹之前，他主耶稣先祝福。当我们查考圣经，我们发觉这个是不变的真理。我们看一些的经文，看一看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七节，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你留意这边提到 multiplication， 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请留意，先有神的祝福才有 multiplication， 才有倍增。创世纪二十八章第三节也是一样，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们，使你生养众多，众多 multiplication 之前有神的祝福。诗篇一百零七篇第三十八节，他又赐福给他们，叫他们生养众多，叫他们也不叫他们的牲畜减少。同样的，在 multiply 以前有神的祝福。希伯来书第六章十四节，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教你的子孙多起来。子孙 multiply 以前先有神的赐福，这个不变的真理。我想到我们教会有一位的弟兄，他过去二十年很忠心的，常常用他自己的车来接送很多的小孩，因为有一些小孩父母亲不让他们来，可是如果我们愿意提供交通的话，他们父母亲愿意让他们的小孩来我们教会。我们教会有不少小孩是这个样子。我们其中有一位弟兄很有爱心，常常每个礼拜很忠心的去载他们来，载他们回去，过去二十年都是这个样子。我记得十几年前有一天他买了一部新车，他买了新车以后不是先回家，他先来教会。他为什么要先来教会？他要找牧师为这部新车来祝福祷告，不是求安全而已，他很具体的请牧师为一件事情祝福祷告。祝福以后他用这部新车去载这些小孩，让神来赐福。结果过了十几年，我发现现在我们教会有一些年轻的亲戚，他们也愿意来做这些接送的工作。我发觉其中有一些就是这位弟兄以前的乘客，以前是小孩，现在长大成人了，现在开始工作了，他们也开始愿意承担这个责任。以前一位司机，现在越来越多。我就想到同样的道理，我们要 multiply， 我们要倍增，在无论哪一方面神的工作要倍增，需要不要忘记一个不变的真理，我们先求神的祝福。第二，我们如果期盼神的倍增的神迹出现在我们中间，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需要顺服。没有顺服，没有倍增的神迹。那请留意，耶稣基督在这边吩咐他的门徒几样的事情，有三个吩咐。首先第一，耶稣吩咐从群众当中，吩咐门徒从这些群众当中寻找食物。第六章第三十八节告诉我们，那个时候那些门徒，神这样吩咐他们，他们就这样做。请留意当时候发生这个神迹的时间是傍晚的时间，而且捐出这个五饼二鱼的是一位小孩，小孩个子不是很高，所以在那么多群众，超过五千的群众当中，要找一个小孩要找食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是我们发现耶稣这样吩咐门徒就这样去做。第二，耶稣吩咐这些门徒做什么呢？使这些群众一排一排的坐在草地上。请留意经文第六章第四十节，
第六章第四十节，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一百的一排，有五十一排啊。我们从经文当中，我们发现他们很有条理的一排一排坐着，五千人都坐着，超过五千的人都是这样做。我们知道，其实祭奠的任务不简单。我举一个比方好了，我去上个月，在洛杉矶有一个教会，我去那边帮他们主领一个退休会，他们是一百人的教会。我记得中午的时候呢，有一天中午他们就要拍什么团体照啊，结果我们耗了多少时间？我们耗了一个钟头，一个钟头，一百人一个钟头要排队啊，花了一个钟头排队要拍照啊。我到今天还是不太明白为什么花那么长的时间，用了一个钟头排好才能够照好那些的团体照。这个不简单的工作啊，一百人已经那么头疼了，何况有那么多人，有超过五千的人，要他们一排一排的做，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但是耶稣基督这样吩咐门徒，就这样子去做。请留意第三个吩咐，耶稣吩咐门徒做什么？将食物分给众人，将食物分给众人。可能你说，哎呀，这个没有什么特别了，牧师。可是你要知道，当你看经文的时候，你必须要了解有几个字很重要。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六章四十一节，我在这个 PowerPoint 给你们打出来给你们看，请留意有几个字很重要。那边说，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饼怎么样呢？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两条鱼分给众人。请留意中文的翻译不是100%的正确。怎么说呢？因为英文的翻译给我们更加深入的一些的 insight。 怎么说呢？英文怎么样翻译呢？英文说 kept giving them， 中文说递给门徒，可是英文告诉我们是一个不断的一个的动作， kept giving them。 我们知道这个不停的工作就能够帮助我们更了解当时候的图画是怎么样。有时候我们起初读阶段的圣经，我以前刚刚读阶段圣经，我的图画，我看到的图画是什么呢？我以为呢，就是说耶稣祷告祝福以后呢，就把很多很多的这些的分出来的饼，很多很多的这些鱼，让这些门徒哇搬得很重很大很大的一盘去喂饱超过五千人。我以前的概念是这个样子。可是当我们留意去看这节经文，尤其在 NASB 的翻译是非常准于原文的意思。He kept giving them， 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这个神迹呢是什么时候发生呢？不是祷告以后住下了就马上突然从五个饼两条鱼变成千上千的这些饼和鱼，让门徒每一个人端一大盘的去递给这些的群众，不是这个意思。原来这个神迹是怎么样呢？就是说这些门徒就拿了拨开的饼，五个饼两条鱼，然后他们分了，十个门徒都分了以后，他们递给这些会众，然后他们再回来耶稣这边，耶稣再递给他们，他们分派以后，他们再回来，耶稣再分给他们。因为这个缘故才有这几个字， He kept giving them， 明白吗？好，我们看经文的时候呢，请留意，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六章十一节，约翰福音第六章十一节这样说，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所以说在圣经里面没有 all you can eat， 这边经文说的每一个人他喜欢拿多少就拿多少。好，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了解 He kept giving 的意思，所以呢想一想，第一轮 这些门徒他们拿到饼拿到鱼递给这些会众的时候，尤其彼得这个性格的人哈，想象一下，运用我们的想象力，假如说我们都在场，我们看到彼得，你觉得我们认识的彼得会有怎么样的反应？我猜哈，我猜他大概会有这样的回应哈。他在派分给这些人的时候呢，看见有一个人拿比较多一点，他大概就会说：“老兄啊，拿少一点，还有很多人呢。”的确是这个图画出现在我们面前，因为这节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喜欢拿多少就拿多少。可是我们看到经文的时候，我们发觉从人的角度来说，哎呀，真的会气死人啊！你看见啊，我现在刚刚五饼二鱼分的就是那么多，但是人这些群众他们喜欢拿多少就拿多少，从人的角度来说真的会很生气，不要拍了，不要再发给他们了。但是主耶稣怎么样吩咐这些门徒就怎么样去做。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需要顺服神，怎么样吩咐我们就怎么样去做。弟兄姊妹，你没有发现今天在北美很多的基督徒都要讲 convenience， 不方便的我不去，要付代价了我不去。教会有祷告会，祷告会是教会最少人参加的聚会。我们知道属灵的原则，一个教会不祷告没有前途，一个教会不祷告不会增长，一个教会不祷告的话我们知道他们没有办法被神所重用。我们都知道这些属灵的原则，但是偏偏祷告会永远都是教会一般最少人去的聚会。我们都知道传福音很重要，可是很多时候很多教会只是头脑知道，但是不实际去传福音。我们就依赖传道人去传福音，我们自己不愿意参与大使命，我们不愿意顺服。当我们不愿意顺服的时候，没有倍增的神迹出现。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期盼你们自己的教会能够经历神倍增的神迹，我们要学习顺服。第三，舍己献出是倍增秩序。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悉，这个小孩献出他的五个饼两条鱼。有人说，哎，这个小孩他献出的是 leftover， 是他吃饱了就拿出来献给大家。请留意这个讲法不合理，为什么？因为那个饼都没有剥开过，五个饼两条鱼都没有剥开过。圣经很明明的告诉我们，耶稣注谢之后就把鱼剥开递给门徒。从此我们看到要这个小孩所献出来的不是 leftover。 那我请问各位一个问题，请问要从小孩的手中拿出他看为宝贵的食物容易还是不容易？容易还是不容易？不容易。你试试看啊，你给他一些巧克力，然后问他能不能把一半的巧克力给我，你去尝试你就知道。我们都知道那个小孩看这些巧克力，看他手中能吃的东西，看为非常的宝贵，你要他拿出来是拿他的命啊。可是当我们看到经文，这位小孩我觉得他是无名的英雄，圣经没有记载他的名字，但是我 salute， 我就非常敬佩他，他愿意把自己的东西来舍己的献出来，因为他舍己的献出就有这个倍增的神迹出现。弟兄姊妹，这个不 变的真理，无论在大教会、中型教会、小教会，被个不变的真理，你和我盼望这个教会能够经历神倍增的神迹。我们自己本身每一位需要舍己的献出我们自己的五饼二鱼。看一些例子，列王记上十七章，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里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的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弟兄姊妹，这个是圣经旧约新约一贯的教导，你没有舍己的献出，没有办法经历神倍增的神迹。神要我们遵循大使命，神的蓝图要我们用倍增的方法，不是加法，去遵循大使命。可是当我们真的期盼我们的教会能够经历神倍增的神迹的话，我们不要忘记要舍己的付出。我想请问各位一个问题，请问你能够献出舍己啊的献出是什么？你能够舍己献出给耶稣的身体、耶稣的教会是什么？我不太认识大家，但是让圣灵来问我们这个问题，到底你今天能够舍己献出的五饼二鱼是什么？这个不变的真理也成为我们自己教会一个挑战。今年六十周年，三月份的时候我们教会庆祝六十周年，我就很坦诚的跟我自己的羊群说了一下的话。我们拍了一张的照片，在那天六十周年的时候，我们走上街头，我们申请要 block the entire street， 我们就拍了这张的照片。拍完这张照片，其实我有一个目的，两个礼拜以后我把这张照片跟弟兄姊妹分享，我说感谢主让我们能够那一天有很好的庆祝。可是有没有想象，十年以后，当我们这个六十周年变成七十周年的时候，会变成一幅怎么样的图画？我就让他们看下一张，我就用电脑把这个六十改成七十。我说有一个可能性，十年以后，也许我们 still look the same。也许我们没有办法看见神的倍增的神迹出现在我们中间。我们有人新人来，也有人离开教会。如果我们不遵守神的原则，如果我们所有的责任都推给教会的传道人，让教会有传福音恩赐的人他们去传福音，我们自己什么福音都不去传，那十年以后 We will look the same。 可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相信神的话，相信神今天的蓝图是要用卑贱的原则去完成这个大使命，不是把所有责任推给有传福音恩赐的人，推给传道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拿起这个责任，十年以后我们的教会会变成这个样子。我把这个图画带给你们，我不认识你们，但是原则是不变。如果你们运用这些原则，很快神的卑贱的神迹会出现在你们眼前，不可能变为可能。不要以为哎呀，牧师，我们教会小，千万不要这样讲。我想结束的时候跟你们做一个见证，我们教会旁边有一栋的工厂，工厂员工有70位，都是墨西哥人，都是讲 Spanish。 我们是隔壁的邻居，我们一直以来都希望能够尽我们的能力跟他们接触，跟他们传福音，虽然我们文化语言都不一样。过去6年，我们每一年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有一个 lunch, Christmas lunch, 请他们吃饭，在当中也向他们传福音，透过翻译，每一年都有好几位的员工愿意相信耶稣。去年12月，我们问一个问题，我们向神求，神啊， what else can we do? 除了这个圣诞聚会以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因为为什么我要这样的请大家为这个事情祷告呢？因为在中国城，在洛杉矶中国城里面，在我们 1 mile radius 是没有一家浸信会，西班牙裔的浸信会，一家都没有。可是人口都是，我们看见很多很多的都是西班牙人，都是讲西语的，都是这些墨西哥人。有人说墨西哥的首都在哪里，不是墨西哥城， Not Mexico City but Los Angeles。 在中国城很多餐馆，我们接触的时候去到厨房，哦，包饺子的不是北方人，是墨西哥人啊。煮这些面条，煮广东菜的，做这些的，厨房里面有不少的厨师，住厨也好，厨师也好，是墨西哥人。请问我们的责任在哪里？所以我们就问神，神啊，我们的责任在哪里？他们的人口已经远超过这些华人的人口，到底我们的责任在哪里？所以我们向神求的时候，神就很快来应允我们祷告。结果我们看见神做一些很奇妙的工作。有一位牧师，他1年前在离开我们教会20分钟的路程，开车20分钟的路程，一个地方，一个 suburb， 开始了一个查经班。那个查经班常常传福音，所以呢，就在1年以内呢，带了20几位的人信耶稣，都是讲西班牙话的这些人。后来我们接触的时候才发现，他们原来一直在祷告，希望在中国城附近，因为太多讲西班牙语的这些的西裔的人，所以他们一直在祷告，希望在中国城能够开拓一家第一家讲西班牙文的浸信会。我们看见神做这些很奇妙的作为，我更加感谢神。你看图片左手左上角中间的这位就是他们的牧师，叫 Victor。那天晚上我请他来跟我们在祷告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分享，他带了他20几位查经班的这些信主不到1年的这些羊来，他们都有一颗的心，不是牧师一个人，20几个人都热心的去遵循主的大使命，要开拓一个新的教会，带领更多人来信耶稣。我最受感动是什么？就是这位牧师，原来他愿意付出他的5饼2鱼。他的5饼2鱼是什么？原来他自己有自己的工作，每一天在工厂里面清晨6点钟上班，到下午2点钟下班以后，他 全时间做义务的牧师，常常去传福音，所以这带了二十几位人信耶稣。他自己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家庭，他有三个小孩，自己够忙了，可是他付出，他舍己的付出，成立这个查经班。第二个，两个礼拜前，他们在我们教会开始第一次崇拜。我们为了表达我们的支持，我们不收任何的房租，水电费也不收，支持他们。那天我去到那个崇拜，我很受感动，看见听见一个很感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你看这个图片左手边的这位姊妹，这个查经班怎么样开始？原来起初他只是为了要带他的先生信主，所以他付出他的五饼二鱼。他的五饼二鱼是怎么样呢？就是很简单，就是邀请他自己的朋友来参加这个查经班，希望他的先生能够信主。所以他很忙，作为一个妈妈又上班，很忙很忙，可是他付出他自己能够付出的，他舍己的付出自己的时间，开放自己的家来开这个查经班。每个礼拜这样一直下来，一个又一个的新人来到查经班，最后他的先生也信主。你看见中间的那位男士就是他的先生，那一天晚上他做见证。这位太太做见证的时候，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神用我一点点的付出，从零变成一个二十几人的查经班，从二十几个人的查经班现在变成一个教会。上两个礼拜，他们平均每一天每一个礼拜有四十个人来参加这个聚会，更加感谢神。我们看见神做一些神迹出现在他们中间，竟然有一些人路过中国城，我们教会不懂西语的人竟然邀请他们去参加这个聚会，结果他们一直都来。后来发现原来他们要老远开半个钟头才来到中国城，他竟然被吸引开那么远的车来参加这个教会。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在夏威夷一样的道理？当我们付出舍己的付出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倍增的神迹出现。有当神被高举的时候，有人就被吸引愿意来你们教会啊。可是条件是你和我要付出我们的五饼二鱼，不是单单牧师师母去付出。请问各位，你们的五饼二鱼是什么？求主帮助我们，让神的话藏在我们心中。我们一起祷告。神啊，我不认识这个教会，但是我在这边诚恳地为这个教会祝福祷告。我深深相信遵行大使命的原则是不改变的原则，无论教会大众或许小教会都一样。感谢主让我们看见您的蓝图，因为用家法没有办法完成大使命，我们必须相信倍增是神要我们遵行大使命的蓝图。我们期盼这个教会能够尽力亲眼的看见神倍增的神迹出现在这个教会里面。我盼望有一天这个礼堂都坐得满满的，因为神的倍增神迹出现在这里。可是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能够履行这三个原则，帮助我们先求你的祝福，也先顺服，也先做出舍己的奉献，好让这个神迹很快出现在这里。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
我们感谢黄牧师给我们每个人做出的挑战，警醒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要尽我们自己的职责，用这个跟我们周圈的人分享，去把这个福音扩大。好，我们现在是这个唱诗收奉献的时候，我们现在唱的这首歌是改到这个诗集的第301首，致耶稣。